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和你一起想东想西聊天聊地的
想聊天，
我是杰西卡，
我是瑞娜，
我是大宁。
哎，又到了每周一次录播课的时间，
我这一期是来向两位学习一下时间管理的。
为什么我们想到时间管理呢？其实主要是因为这周我有跟瑞娜和大宁在群聊里面吐槽啊，因为我最近就觉得啊，事情好多啊，根本忙不过来，但是时间又特别少，就经常有那种被事情在后面追着赶着的感觉，就会有点焦虑。所以想说我们今天三个一起来探讨一下，根据我们平常生活的经验，看看有没有可能探讨出来一些小方法，能够帮我或者是像我一样的这种社畜，就把自己的时间分配的好一点。
我觉得我也有跟杰西卡类似的感觉，尤其是到了放假或者周末的时候，我觉得早上一睁眼，然后吃了一顿饭，天就黑了，就时间过得飞快，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其实我们三个现在都还是没有小孩，没有老人需要顾的一个状态，但是都觉得那么忙。我觉得可以说一下为什么，到底在忙些什么。你看啊，我每天下班以后要做的事情，首先我想要锻炼，每天至少要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时间锻炼，然后你锻炼完要洗澡，要吹头，然后我头发那么长，很费时间，然后你完了以后你还有一些 freelance 的活，一些自由职业的活要做，你还要准备播客，还要制作播客，你可能还要做饭吧，你做了饭你可能要洗碗吧，然后你可能还要点时间，你想要休息休息，看看电视，和你的另一半一起有一点交流，有一些培养感情的时间，然后还有一堆的杂事儿。你看这还是没有小孩，然后我还是没有宠物的状态。
你看我们日常，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工作事业，我们要有陪伴家庭的时间，我们要有自己的休闲娱乐，要顾自己的健康，要有我们自己的提升的时间，然后还要去赚钱，对吧？有这么多事儿会占据我们每天的时间。确实是现在人的生活事情太多了，
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今天这期节目。我觉得都别说生活上有这么多事了，你工作每天占你八九个小时，我最近工作中都全充满了这种需要排优先级，然后事情多到忙不过来的情况。因为最近可能团队啊也在重组，我工作中最近也是经历一整番从杂乱无章到井然有序的这么一个过程中。
哇，快说来听听，我可能也需要学习一下。
我们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有了一个 offsite 这样一个活动，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把所有的其他部门的领导啊请到我们这个会议中来，有点像一个 session、就是、
各部门领导峰会。我这个翻译的有没有很到位？
对，让他们每一个人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部门在接下来这个年度最重要的优先级的最上面的事情有哪些，以及我们的部门如何去帮助他们共同完成这个目标。
我跟你说，这就相当于国内的叫通气会，就是、
哦、
对，上面会有一个领导跟你说一下我们这个下面的安排啊什么的，让所有人知道公司的大方向是什么样的。
包括在这个会议的过程中，你也是记了半个笔记本的 note， 你就会对整个你接下来的一年要做的事情有一个又宏观又具体的一个了解。你了解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又办了一个叫 prioritization workshop， 相当于是一个定优先级的一个工作坊。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大家先坐下来，把所有我们刚才在 offsite 里面听到的要做的每一个事项是哪一个便利贴写上去，然后我们把这些事项放在眼前，我们肯定是优先做重要的事情嘛。那这个什么事情是重要的，我们要定一个标准，然后我们大家就开始 brainstorm。 有的人会说，首先这件事情它必须要是能够帮助我们自己部门达成我们部门的 KPI 的，可能这个事情是会更快更多的带来收益的，然后就这样子我们就写了很多。 然后相当于是定个标准，定完了以后其实你就已经可以过滤掉一些破事儿了。然后接下来呢，相当于是在一个白板上你画一个，就一个横轴一个纵轴，横轴上是代表的更有价值的事情，然后纵轴是代表的是花更多时间精力的，所以相当于是把面前这个空间分成了四大块。然后我们的做法就是把这些面前的便利贴，也就是每一个事项大家就贴到它的那个对应的象限里面，然后我们的标准就是它有更高价值但是花最少时间精力的是我们先做的事情，有更高价值但是花比较多时间精力的它是第二个做的，然后它的价值虽然比较小但是它花的时间精力也小的，那它是第三个层级要去做的事情，那它既没有什么价值，花的时间和精力又多，那它就基本上是放在最后考虑，如果实在是没事做了，那我再把它拿出来做一下。所以就，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科学耶。我感觉我也可以在我的工作和生活里面运用起来。
我是觉得还蛮科学的，但是你实际上在做这个小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便利贴你是贴在象限的中间，因为你之前也没有做过，是一件新的事情，你不太好判断到底需要花多大的时间精力，或者是不太好判断它到底
价值。
价值，对。
那这种时候是不是你的 manager，你的领导就可以帮你做出一个更好的判断，因为他可能站在更宏观或者更有经验的一个立场。
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说，就算你放在那个线的中间，在整个活动做完以后，你也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脉络，到底它是怎么样一个优先级的走向。
就至少你有些东西你确实知道，哦，我如果你不分的话，你可能不知道自己之前做了这么多无用功，花了很多时间，然后但是却得到了很低的回报。
其实他们做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看到说，哎，你把我之前做的花这么久做的这个事儿贴到最低的那个优先级，原来我之前是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在干这件事情的。在这个 workshop 之后呢，我们引进了一个时间管理的这种软件，这种 APP， 我们用的是 Asana， 我之前也用过 Trello Board， 就是有很多这种时间管理的软件，我觉得国内应该也都有。
我觉得国内大厂可能都是自己研发的，
这么牛。其实我自己用最多就是我的工作进来以后，我会把它放到 to do 代办这个 column 这一列里面，就相当于是一个小的 ticket， 一个小的卡片。然后当你这件事情 OK， 你打算开始做的时候，我会把它从 to do 挪到 in progress， 就是正在进行中。然后当我做完了后，我会把它从正在进行中挪到
审核，
对，挪到审核那一栏。然后审核完了，如果没过的话，我会把它挪回到正在进行中，如果过的话，我就把它挪到完成的那一栏，就这样，就是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地图吧，相当于是你能看到你接下来有什么事以及现在在做什么事。还会有一些 briefing 的功能，比如说会有表格说大家怎么样互相去指派工作，那你必须要先把这个表格填了，这样就会避免很多中间的无用功的沟通。就我需要知道哪些事情，我把它放在表格里面，你必须填了，我才会接收这个任务。
但是你会不会就在用这个管理软件的时候，反而花很多时间去填这个软件要求你填的东西？你觉得这些就是会浪费时间吗？
我必须要说，在前期你去设置好一套流程的时候，是要花一段时间的。就包括我们进行了很多额外的 workshop，根据我们实际的业务的特性来设置，因为每一个公司怎么去用它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一旦全部设置好以后，你会发现其实用起来是很流畅的，包括也会提高你团队之间的这个可视性，就是透明度，就你知道其他人在干什么，会有很多很多的额外的好处，在我没有用之前没有想到过的。
哎，所以我一直就觉得像这种项目管理软件功能特别复杂的，其实它是需要使用它的人首先就是一个非常逻辑清晰有条理的人，就是大家脑 脑子都清楚了，你才能用得好这个软件。如果在你脑子一团浆糊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是很难把这个软件的这个功能能发挥到最大的用处的。
是，我觉得这就引到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我们之所以这一套东西进行的非常顺利，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的 project manager。
我就想问你们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人来领导你们做这一套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一定是一个非常
重要，
逻辑清晰有条理的这么一个人。
是，我们有招这么样一个人，也是因为为了这个事嘛。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所有的项目顺利的运行，他不参与具体的某一些事项，但是你又会发现他无处不在，
很重要。
包括他也是我觉得帮助了我很多，尤其是我们公司就我一个设计狗，所以所有人都会来找我做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就导致了很多小的其实不需要我出马的事情，他们也都来找我，你是 designer 嘛，所以这个时候我其实是需要他这样一个角色来做我的 gatekeeper， 像一个守门人的一样一个角色，他会帮我挡掉很多干扰因素。有的人会发邮件给你吗，跟你说嘿我需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事，然后就没了，他也不给你讲具体要哪些东西，他好像就觉得他就说这么一句话你就能秒懂。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项目经理他就会负责给他回邮件，会说哎你具体需要什么你得给我们一二三四五这些信息我们才能够来帮助你。然后有的时候如果他直接看了那个 email 觉得这个事儿太跟我们
不重要
或者不相关，他就会直接回掉，或者是这个事情他觉得很重要，一时半会儿在一封邮件里面讲不清楚，他会直接帮所有的 stakeholder 定一个 meeting， 我们直接在用讲话的来说，所有需要参与的人都在这个 meeting 里面。不一定每个公司都能够有这样一个角色，但是如果有的话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或者说就是你们可以同事之间做互相的 gatekeeper， 你知道就是
我跟你说我们公司就是没有这样的角色，导致经常会有转圈沟通的情况
啊。真的
非常可怕，就是一件事儿他跑来问我，我说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情况，然后又问他，然后问完他我又返回来跟这个人沟通，
对，
而且发现你们沟通了一圈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对，
太浪费时间了，简直
是。这是我就最近工作上经历的这么一些事情，然后通过这几件事情下来，一直到现在我在工作中是感觉比较井井有条了，大家都像螺丝钉一样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转的比较顺滑，不可能说一步到位，但是总的来说这么几步下来我现在已经感觉能够喘气了的感觉。
我觉得你刚工作里面那一套方法我是还蛮想尝试一下，就是运用在我的生活里面，先给它排一个就是那个四个象限嘛，因为其实你排优先级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你自己价值排序的一个过程，你就知道什么事情在你的价值观里面它可能是 value 更高的，什么事情在你的价值观里面你觉得它的 value 更低。比方说对于我来说可能休闲娱乐也很重要，它是一个放松跟恢复精力的事情嘛，但是休闲娱乐里面花时间的比方说打游戏或者是看电视，我可能就会觉得它又浪费时间，然后它的 value 又低。
但是你知道像工作中你可以说价值高的花时间少的我先做，但是在生活中如果你这样排的话，结果就是所有快速能够看到结果的事情你去先做，但是长期坚持才能有收效的事情、
啊、
你就会把它放到后面再做。
比方说个人提升或者是健身也是很重要的，
对，但那些事情它的确需要你去坚持，而且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你更需要早点去开始。
在生活中除了排优先级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做到让你的时间更高效利用吗？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比较适合的方式就是好几件事一起干。我每天都会锻炼，但是我锻炼的这半个小时40分钟，如果我出去跑步的话那我就带着狗一起跑，就是那一个绳上拴两个狗，然后把狗拴在我的腰上，我也跑了它也溜了，非常高效。然后要么就是我一边在锻炼然后另外搁一个 iPad 在看剧啊或者看综艺啊、
嗯、
我就会觉得这个时间没有浪费，
花的够本儿。
对，还有就是我会一边做饭一边吃饭一边跟我爸视频， 这样
一边做饭一边吃饭。
对，不是一边做饭或者一边吃饭的时候跟我爸视频，这样才能让他觉得我吃的特别好。
对，吃播，
你爸还让你爸看看你这个厨艺现在突飞猛进。
对，就你还他就不用再问你今天吃的什么，穿的暖不暖，是吧？就一下解决了他的所有需求，我这个时间也高效的利用了。
你知道我想到是，我经常跟我妈一边煲电话的时候，然后我在这边一边玩 Candy Crush 玩游戏。有时候在唠家常，你不需要用脑子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一边休闲一下，你知道
吗？而且的那个精神会非常愉悦，绝对不会跟妈妈吵起来。
对。
那你妈不会觉得这么不尊重我？你这跟我聊天，
大家不要告诉她。因为其实 Candy Crush 当然我不会玩那种特别需要注意力的游戏、Candy Crush 就是你可以干一切的时候玩的那种游戏，然后聊天大家常也不是那种在聊特别正经的事情的时候，所以就是大概可能不太需要用脑子的事情可以合并一起做吧、
对，做家务的时候可以听播客啊，
对，想聊天儿，
顺便打个广告。但是这种 multitasking 的东西并不是说所有事情都可以，它必须得搭配两个都是不太需要你专注的事情，
对，
或者是一个稍微专注一点，另一个就是当背景音放着的那种、
或者是那种重复性的东西，比如说锻炼，你一个动作就重复重复，然后你不需要费很大脑子说我下面一个要干什么的时候，
一个是消费体力的，另一个是消费脑力的、可以放在一起。
我觉得还有是不是可以想一下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不用你亲自去干的。我刚刚突然想说，因为我之前也在看扫地机器人，
哎，真的买了个吧，很好用。
哎，不要安利我，真的
省非常多时间，就每周开一次解决所有问题。
对，我其实是很动心了，国内小朋友听到我说居然你还没有扫地机器人很奇怪，
国内已经开始流行扫拖一体了，
对，
就是你让他跑着他顺便把地给你拖了，完全就是你地板的这任务全都可以交给他。
是，所以你看像如果我有扫地机器人的话，做家务这一条就直接划掉，想都不用再想了，你每次就按一下然后他都帮你搞定。
对，我觉得最节省我时间的就是洗碗机，这个东西，
对对对，
就简直就是
YYDS，
这个东西就是我用过之后向我身边所有的人推荐。想象一下，你吃完饭，你保持一个很爽的状态，你可以进入你下一趴，不管是休闲娱乐还是提升自己的时候，你突然想起来有那么多的锅碗瓢盆等着你去洗。
是，
人你洗完你觉得哎呦这一天好累啊好辛苦，但是有了洗碗机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你大概花两分钟把它稍微冲一下搁里边，而且洗的还巨干净无比，
对，还比你自己洗要干净要卫生，高温杀菌啊什么的，
这个不管是时间管理还是这个人生活质量的提升。
我们没有收广告费啊，先说一下。
对，但是真的太好了。
你知道最近我还在想一个什么事情可以外包出去吗？
什么？
嗯，
不知道我们之前也没有讲过啊，因为我们现在剪辑啊，所有制作都是我们自己亲自来，然后这其实剪辑就花掉很大的心血和时间。我最近其实有点剪辑懒惰，我也想说，要不我们把剪辑这件事情也外包出去，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关注在
内容上，
对，内容制作上。
同意，希望听到这里的小伙伴如果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或者特长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非常欢迎你。
对，我们有偿，
可以私聊，找我们私聊，
没错。我觉得反正就是以此类推这种思路，也许我们还能够找到更多不用我们亲自去干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其实也是可以从你的列表中就直接划掉了。
但是你们有没有觉得就算是你列完了优先级又合并、然后又甩出去了一堆活，还是有一些事情塞不到你每天日常的就是安排里，你还是要放弃一些事情。我想问一下你们俩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们觉得你也想干但是你因为时间的安排不得不放弃了的事情？
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 对我来说，就是还好我不玩游戏，就省去我很多时间。我就看我老公天天坐在那个电脑前玩游戏，花那么长时间，我都觉得哎，真是浪费了。
哎，这个问题我就想跟你探讨一下了，为什么你会觉得玩游戏是浪费时间，但是你看剧看综艺就不是浪费时间呢？
首先我不看那些就是对我来说我认为没营养的综艺和剧，我看的都是在我这儿我觉得最头部的或者是内容非常好能给我带来一些价值的，我才会去花这个时间去看。
什么综艺会有价值啊？综艺我以为就是休闲的代名词，
对，嘻嘻哈哈就过去了那种。
对，它的第一个价值肯定是它能给你放松休闲娱乐，这是其一。其次是可能有一些综艺它会有一些附加的价值，比方说最近在看那个再见爱人嘛，它就会引发你对于亲密关系的一些思考啊，或者家庭关系里面你应该怎么去处理一些问题啊，也给我们的播客带去了一些这个内容上的输出嘛，对吧？那我觉得这就是很有价值的。我现在在追的其实就两个综艺，一个就是再见爱人，一个是脱口秀大会，其他的我都没有在看。电视剧也是，我只看那些最出圈的，就是所有人都在说这个电视剧可真好呀，一定要去看的时候我才会去看。
对，我想说其实很多那种仙侠啊或者是什么那种网剧，他们的评分也非常非常高，那种你也会好奇说去看一下吗？因为如果说你是按照风评来挑的话，这个风评都是针对他那个圈子来的。
对，就是首先我得看我是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啊，比方说我又不是一个饭圈女孩，我可能不会因为追某个偶像去看某个电视剧，就一定是因为这个电视剧本身它的质量足够好，它出圈了，受到一些专业的这种影评人士或者是普罗大众都在交口称赞，那我觉得诶，可能会值得我花时间去看一下，就是它到底好在哪，这个可能是我的一个标准。因为我不会花时间去看那些无脑剧，我身边有一些同事跟朋友，他们是会觉得我上班已经很累了，我回家就想看点无脑电视剧，剧情傻不傻不重要，只要这个主角又帅又美，我看着非常养眼，然后再给我撒点糖，我就心情愉悦，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这种人也是很多的，这个我是可以理解，但是我可能就不属于这类人，就我要看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希望就是说通过看这个东西能给到我个人一些启发，我才会觉得我这个时间花的值。
OK，
所以我要为就是玩游戏做一个辩解，就是因为我听下来，就是我们选什么事情是可以放弃的，什么事情会被定义成浪费时间，就是我们会觉得对于我们自己收益最少的事情是浪费时间。你会觉得玩游戏你收益的可能一时的那个开心，但是你收益不到其他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爱玩游戏的人来说，我们首先愉悦值会非常大，你会就是一下忘记你现实世界中的很多烦恼，然后我们也会比如说跟朋友组队打游戏的时候，你也会收获很多感情
友谊、
对，因为你平常可能也不知道跟他聊点什么，但是在游戏里你们一起冲锋陷阵一起相互掩护，最后吃到鸡。
那你这相当于是把休闲玩游戏和培养朋友的感情两件事情合并一起做了，
又 multitask。
对对，所以就是它的收益可能是又翻倍了，所以我会觉得就是玩游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哪些东西是可以放弃的，以及我们觉得选择哪种休闲的方式可能是要因人而异，你要去衡量哪些东西对你自己的收益会更大，不管它给你的收益是让你个人提升还是让你放松充电或者是增进感情，只要这个事情对你的那个收益比较大，那它其实就是合适的。当然了，还是要注意所花的时间，因为我虽然很爱你，但是我受不了那种一坐就是一天，然后你又熬夜又什么，就是这种我觉得是不好的。
其实我现在也有点理解那些就是爱玩游戏的人了，因为我确实感觉到他们从玩游戏这件事情当中得到的可能不仅仅是愉悦，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现在就不阻止我老公玩游戏，他爱玩就玩。其实可能跟我去看那些我认为对我来说有价值的综艺和电视剧的这个 功效可能是差不多
的。是
的，
可能你那些电视剧就那种深度的那种东西，它反而是没加
值。对他来说，他可能会觉得浪费时间。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因人而异。而且其实你看我刚才说的，就是我看综艺和影视剧，就以我那个标准来判断的话，其实市面上能给我看的不多，是蛮少的。
我刚想问你说，你的标准要是很高的话，你会不会经常是剧荒啊？
对啊，我经常剧荒，我现在就剧荒，我没有电视剧看啊，现在。这就为什么我不是经常会跟你们说，我有一些电视剧看了很多遍，我还在看。当没有好看的电视剧和电影的时候，我宁愿把我之前觉得特别特别好，给我带来过很多愉悦的感受和共鸣的东西再拿出来看一遍，我也不愿意花时间在那些我觉得没有太大价值的影视剧上。
OK，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讨论，说什么事是可以放弃的，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比如说啊，玩游戏和看剧都是属于休闲类别，你就那个类别下挑一样，
就是限制总体的时间嘛。也像我这种一定要 multitask 的人，没办法挑一样。我就是既要看电视也要玩游戏，但是我就可能玩游戏是坐在马桶上玩，对，但是锻炼的时候是在看电视这样。还有我放弃的事情就是，我可能是带着一个目的去干这件事儿，但是最后我发现这个目的其实它也不重要。比如说刷热搜这件事儿。就是我刷热搜，我会觉得，哎呀，我要跟时代接轨，我要知道现在在发生什么。但是当我刷过一段时间，每天刷每天刷，会发现这件事情很无聊。我知道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它只不过是一个谈资，它只不过就是为了显示，哎呀，你看我多么追赶潮流，对，什么都懂。但是它对于我有什么提升，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它没有。
你不会觉得知道这些谈资有一种跟国内世界接轨的感觉吗？就没有被放弃的感觉？
它是有用的事情，但是这个世界上有用的事情太多了嘛。那如果我要放弃的话，它会是我放弃的其中一个部分。再举个例子，就还有一件放弃的事儿，就是听现在最流行的歌曲。因为像之前因为经常大家会聚会没地儿去嘛，去 KTV， 那你不能永远都只唱那个你小时候会唱的那些歌吧？
我就是永远周杰伦、孙燕姿。
是，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呀，不行，我要学一些现在正在流行的歌曲。对，然后我就有意识的要给自己一些时间去听这些歌。你听完了，你还要找自己喜欢的，你还要大概会唱。后来我就发现，哎呀，这个事儿其实对我来说没有这么重要，我没有必要为了什么这几个月一次的 KTV 去每周浪费时间去干这件事儿。后来我
每次去 KTV 之前抱个佛脚，狂听一下午。
对，
我就是感觉你说这两条都是跟最新的潮流接轨有关。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我感觉年轻的时候好像大家比较愿意去为这个付出时间，有没有？
是，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就包括年轻的时候也会疯狂的刷朋友圈，花很多时间在社交网络上，但是过了那个阶段以后，现在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别的更重要的事情上。
Anyway， 我觉得我们这样子讲下来，好像通过刚才的三种方式，就是你不知道，哎，我到底什么事情应该是最重要的，应该是排最高优先级的。那通过刚才那三种，可能想一想什么事是可以合并做的，什么事是不用你亲自干可以外包的，什么是可以放弃的，通过排除法，可能你的这个列表会更清晰一点。慢慢的你把不重要的东西排掉，你重要的事情就浮上水面了嘛，对吧？
我觉得刚才我们聊的一个那个 multitasking， 这是一个方法，还有一类事情是需要你保持专注力的，是没有办法，就是你在干这件事情的时候又同时干另外的事情的。
对，要费脑子的事情。
当你保持专注力，然后进入一个高效投入忘我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对时间的高效利用。对于这种状态的形容是有一个专业的词叫心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有，老时髦了这个词儿。
对，英文就叫 flow。 先来解释一下心流的定义，就是它是指我们在做 某些事情的时候那种全神贯注投入忘我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你甚至是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你会有一种充满能量并且非常满足的感受，就是会带给你很大的成就感，然后它是在你做你非常擅长并且对你来说还有一点小挑战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更容易进入这种状态。
同意。
而且就是前段时间很火的一个动画电影叫《心灵奇旅》，它里面其实就把这个心流这种很抽象的概念做了一个比较具象化的呈现，就是里面那个主人公叫 Joy， 他就在弹琴的时候进入了心流的那个状态，就显示他当时弹得非常的忘我，然后仿佛周围的人和事物都不存在了，时间也感受不到了，然后他就进入到了一个虚幻的境地，然后当时那个动画片里面就形容那个地方，就是他用那个英文来形容，就是 It's the space between the physical and the spiritual， 就它是一个链接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地方，大概进入心流的人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哎，那你们有进入心流的经历吗？因为我想了想，我好像没有过这种经历。
真的吗？
你想想，你写文章的时候不会就是写着写着写得很投入，就写你的旅行攻略的时候就忘记了时间吗？
对，就忘了吃饭，忘了上厕所，就什么都忘了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可能写东西的时候特别爱喝水，所以没有办法忘记要上厕所这件事儿。对，那你们在干什么的时候会进入心流呢？
我想了一下，总结来说，可能是有创造性的工作对我来说进入这个心流状态的概率最大。然后创作的过程它都是一环接一环，你停下来的话很容易中间灵感就断掉，就比如说你们都知道我画画，它是其中一件事情我进入心流最容易，因为你画画你是要从草稿然后慢慢到线稿再到上色再到精条，它是一套下来的，尤其是在所有的创作初期的时候是最容易进入心流的，因为你脑子里面会有一个你知道最终呈现的样子，然后你就会特别一边做你就会一边特别期待看到那个最终呈现，所以你就会停不下来，就会不吃不喝一气呵成的那种感觉下来是最爽的。当然不吃不喝是不鼓励的啊，大家还是要吃喝的，这个对健康不好。但是总的来说就是如果你中间断下来，你之前脑子里面有那个画面很有可能会淡掉或者是直接就没有了，所以对我来说有创造性的工作是进入心流的第一条件。然后其次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它还得是一个工作，因为你知道是工作嘛，你就有 deadline 呀，然后有人需要后面会去评价你这个最终呈现，你就会非常希望得到的评价是好的，以及如果是工作的话更容易去量化它的价值，投放到市场里面它的点击率有多高，它的转发率有多高，它的互动率有多高，就会更容易去量化。比如说我画一个封面咱们播客的封面，哎，如果哪一期大家得到好评的更多，那就相当于是你得到一个最直接的市场反馈嘛，我会更加的求好求突破，会做得更认真，所以这种心态的加持下也是让我进入心流更容易的一种情况。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容易进入心流的人，
天赋异禀。
我对于专注这件事情好像是有点天赋的，我从小就特别能坐得住。我现在能够想象到的两次进入心流的状态是跟杰西卡一样是在创作的时候，就有一次是我在大学课堂上就突然来了灵感，就想写一个关于一个女孩的故事，一有那个灵感起来之后你就停不下来了，就是它整个一个 flow 下来，从那个课写完一直写到中午我都没去吃饭，写到下午三点，然后终于把它写完，写完之后我才感觉到哦好饿好累，但是写完之后你会感觉特别的爽，就是你把你脑子里面想到的相对满意的呈现出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才觉得啊饿了该去找点吃的了，那是一次。
是因为心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消耗体力，虽然你是在做脑力的事情，但是特别容易饿。
对，还有一次是我在这边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作业是写一个30分钟的剧本，然后那个作业我也让我进入了心流的状态，就是开始构思这个剧本，一开始是没有头绪的，但是一旦哎来灵感了有头绪了，然后我就记得我那几天无时无刻都在想着这件事情，包括我坐公交去上学的时候看到 路边的一草一木，路上的人，都会激发我对于这个故事更好的一些想法什么的。真的动笔开始写，就是花了大概一天的时间写完，可能也是赶到了 deadline 最后一天就要交了。你一旦开始写，就进入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了，就一气呵成把它写出来了。而且我最后我的那个作业的得分还挺高的，就是这是两次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进入心流的一个体验。说如果是写这个文章是一个工作需求，老板给了你一个命题作文，但是你对于这个题目其实你并没有那么多想表达的，你可能就会写得很痛苦。
怪不得我进不了心流，可能是因为我痛苦的时候太多了。
另外就是这件事情它得是跟你的个人能力相匹配，大多数在你能力能 cover 的范围之内，但是又高出你能力大概高出个10%，就是它又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就让你能够做起来不会觉得太容易，就是太 boring， 也不会觉得太难了而感觉很焦虑，感觉自己做不好。
对，这个我同意。我其实觉得我学新东西的时候也挺容易进入心流的，比如说要学一项新技能，一个什么新软件，然后就疯狂的看那种教程，然后能看一个下午，然后特别期待能够掌握这个技能的时候。
哦，你这样说的话，我倒是想起来，我不是最近半年在自学钢琴嘛。我基本上、
啊、你看有吧，
肯定会有的。
我在练钢琴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就练了几个曲子，再一抬头看到表已经过了2个小时，天都已经黑了、但是我要说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会经常被那什么微信来条打断
可能有想聊天的群聊
对，或者是哪个客户又有个什么问题，哪个什么同事又有个什么需求、就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骚扰，所以你可能刚进入那个状态就会被瞪出来，你再进去就很费劲
很形象的瞪出来是，我觉得你想要专注啊，你的确是需要有意识的去识别和排除掉一些干扰，就比如说你首先你要知道什么东西可能会对你造成干扰，就比如说每个人点它都不一样啊，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噪音，有的人可能是像瑞娜说的手机提示，或者是你经常要起身，你看像刚才大宁说他能在课堂上写剧本我都觉得很神奇，因为我必须要在一个独立的自己的空间里面、所以课堂的别人的说话或者噪音对我来说是干扰，但对你来说就不是。
不是、哎，我发现这可能也是我的一个天赋，我是能够在一个比较嘈杂的环境里面可以进入自己状态的那种人。
我之前有个同事，他桌上有一个巨大的水桶，都不是水杯了，两升的那种，他长得像一个小型的饮水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就跟我说他这样他就不需要经常起身去饮水机那边，
那他需要上厕所呀，难道他不用吗？
OK， 你既要上厕所又要去接水，至少他把接水这件事情给屏蔽掉了，对不对？我就觉得maybe 是一个办法，但是我也不知道该不该鼓励，我觉得很神奇。我又想到一个，就比如说我也会把我在我需要全神贯注的时候，我会把我这个用的那种即时通话软件上的状态改成免打扰，不要来打扰我、然后这样他们一般也都不会在这个阶段不会来找我说话，所以相当于是给我自己制造了一点进入心流的机会吧。
是，
对，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问题，所以像苹果最新更新的系统有了一个 focus 的功能、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它会帮你屏蔽掉那些社交软件什么乱七八糟，然后也会有一个单独的 personal、这个我不知道它会屏蔽掉什么东西，但是你应该也是可以设置你要哪些东西是不要提醒你不要打扰你的，你可以享受一个专注的自己的时间。
没错，其实你可以自己设定的，你可以自己设一个模式、然后你可以添加比如说在这个模式下你把微信添加进去，把微博添加再进去，你调的这个模式开了以后，这些微信这微博这些所有提示它都不会来显示。
包括准备我们这期选题还是专门下了一下就是之前还挺红的那个番茄钟的两个 app 吧，一个叫番茄土豆、
是什么我不知道，
番茄钟就是那理论就是你专注25分钟，就这个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所以只要你打开这个、而且你必须要保持在这个页面，就是如果你跳出去了，在手机上你打开了什么微信微博小红书，你这个番茄钟就会被暂停，所以你就相当于你没有 专注这个时间。在开了这个 app 的时候，我确实有专注25分钟，然后确实好像也有一点点达到你们说的心流的状态，至少那25分钟是非常高效的。
它是只能25分钟吗？
它也可以设置你自己的时间，但是像我这种专注不了的人，如果时间再长，我可能就又放弃了，就是把它终是放在这儿，人已经不知道干嘛去了。
有意思。所以它这个25这个数字应该也是可能有什么科学依据，是最容易人注意力最容易集中的时间吧。
是，我记得还有很多书就是专门叫什么番茄时间还是什么
番茄工作法。
哎，对对，番茄工作法。然后还用了一个软件也很有意思，那个软件叫 Forest， 就是它叫专注森林，就是如果你专注了你设定的那段时间，它就会帮你在你的专注森林里种一棵树。
哦，好可爱、
对，你就会很有成就感。你还可以用你专注换来的那些金币去买一些什么花花草草什么的东西，然后你金币多了，你也真的可以就像蚂蚁森林一样，就是去实地，它也会赞助一些实地那个种树的项目，所以你过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哇，我这个专注好有成就感，不但在我的手机屏幕上种下了一片森林，你还可能在某个沙漠里种了一片森林，这样。
嗯，它就是利用了这个奖惩机制嘛。
对对对对
对，
让专注这件事变得不那么困难吧。
有意思，
你像番茄时钟这种东西对于我这种本身就很专注的人就是一种干扰。我明明可以专注3-4个小时，但是他非得让我25分钟就去休息一下，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个打扰。
但是呢，那你如果真的就是每天都在这儿专注了6个小时，是不是也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一些问题？如果你一直在这儿坐着的话，你像苹果的手表它也会提醒你这个时间该起来站起来了，你该喝水了。就是防止那种你们特别容易进入心流的人一直保持同一个状态。
对，你至少你先把这个东西开开，然后给自己前25分钟的机会进入，然后你进入的时候，如果你这段时间成功进入了，你到时候你把那个闹钟按掉，你接下来就接着干呗，
也是可以的。如果对于保持专注力有一些困难的小伙伴，像我一样的，就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方法，
试起来。
对
对对对。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能高效利用时间方法，就是判断我们精力最好的时间段在一天中的大概哪个时间，然后把一些比较难啃的工作放在你精力最好的时间来完成。对，这个层就涉及到你要了解一下自己是一个晨行人还是夜猫子。其实是有一个判断标准，就是说如果你是每天早上起床都感觉非常困难，然后越到深夜精神越好，脑袋里面有一堆想法转个不停，
这不就是你吗？
对，就是还有就是你就算晚上很早睡，隔天也还是会很晚起，那你可能就是夜行人，就是夜猫子。
你是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日常生活写了这一段标准，大宁？
对，是不是我呀？我就是典型的夜猫子，我从小就喜欢熬夜。我现在不是周末的时候，哪怕我前一天晚上睡得再早，我第二天自然醒也是一睁眼就11-12点了。
这个我们懂，我们太了解了。然而这种作息还不会影响你的健康，对吧？
对，
你是没有会感觉比如说精力不好啊，或者心脏有点跳得太快啊什么这种。当你熬夜的时候
不太会吧，只要第二天睡够了睡饱了就行了。然后相反的，如果你到晚上大概10点多钟就感觉有点困了，然后很难熬夜超过12点，早上起床不需要闹钟，甚至睡眠时间大概是在晚上11点到早上7点之间，而且你平时跟节假日的休息时间差不多，就可能是晨行人。
这就是我本人啊，就是
瑞
娜，你这简直这些描述就是照着我写的，这比心理测试都准。而且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什么一早上设3个闹钟，什么听不见起不来，
就是我，
还需要那种什么一会儿再响的那种功能，我完全不能理解。我对我来说这都是不需要的东西，起床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那咱俩就是典型的，我就是夜猫子，你就是晨行人。
是。
哎，杰西卡呢？
我觉得我有点在中间儿，也
稍微能熬点夜，但是也不太能熬。
稍微能早点起，但也不太早。
是，就可能有点中不溜，可能周末的话就更偏向 晚睡一点、
嗯、
平时的话也就偏向早起一点、
嗯、
但都不会说是比较极致的像你们俩这样子两极的这种。
嗯，有调查显示在成年人中典型的晨型人是占人口总数大概24.7%。
这么少、啊、
典型的夜猫子是占26.4%。
也这么少啊、okay.所以我们俩的比例是差不多的、嗯、然后绝大多数是可能是杰西卡这样
杰西卡这种。
那我突然想到我年轻点的时候可能20出头的时候也熬夜，当时也是各种原因吧，工作也有，自己瞎整也有，但是那个时候就特别不好。当我大概有一段时间是原因熬了连熬了一个月吧、
嗯、
然后我就明显的整个这个系统都有点紊乱，就会掉头发，然后你会睡起来还觉得你就呼吸很弱、
嗯、
你会觉得身体在给你各种各样的信号。虽然我当时熬的时候也是很开心，也觉得自己可以没问题，但是的确也留意到了身体这些信号，所以后面、
嗯
也是觉得说不行，我看来不适合干这种夜猫子才能干的工作、
嗯、是的。
嗯，
而且虽然我是晨型人，但我也非常能理解夜猫子熬夜的那种爽感。我偶尔就是因为什么事情就是熬夜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只要过了晚上2点，哇，那个思维高度的活跃，你所有的那些感性全都会集中爆炸、
嗯、
然后你的灵感也是就好像你进入了一个那种奇异的状态，就是你已经超脱了你平常的自己，你能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状态去观察你一个世界，也是非常爽非常嗨的。但是第二天可能就完蛋了。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应该是有哪一本书然后有提到这个故事，就是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科学啊，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晨型人和夜猫子是在咱们人类基因里面的、
嗯、
说有的人他就是天生的夜猫子，因为你看在几千万年以前大家都还是刚从猴子变成人的时候，嗯，都住在山洞里面跟大自然跟野兽为伍，那个时候就是有一部分人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对，然后到了天黑了太阳下山了他们就睡觉了，然后那一部分人可能基因里面一直到现在他就是晨型人，然后那个远古时代也有一部分人要守夜呀、啊、要防止野兽入侵呀、啊、那一部分守夜的人的基因带到现在就是夜型人。
嗯，是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说法，所以可能找到你精力取向最有利的最充沛的时间，然后把你最需要用脑子的事情放在那个时间段做是效率更高一点的。
就是很多人都说什么一天之计在于晨嘛，对于我来说就完全不是这样。
你是一天之计在于凌晨。
在于夜，对，12点之前就是中午之前的那几个小时都是我状态比较不好的。我是大概从下午1点开始我的效率才会很高，就是1点到下班之前我的效率都会很高。
对于我这种晨型人来说，我确实是早上的精力会比较好，到了可能过了1点吃完午饭以后就开始犯困了，就开始要走神了，就是一定要把重要的和比较烦人的工作全部放在上午做。
嗯，所以像你们这种夜猫子的人如果能够有机会做自由职业自己安排你工作时间那应该很幸福。
对，那可能就完全颠倒了。
那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面了大宁。
你像我觉得我从小就是能熬夜，我就没有过这种早睡的时刻。我小的时候就是我爸妈为了把我轰上床都要想尽各种办法，然后他们早上要叫我起床也是想尽各种办法，就是非常困难。我爸妈有一段时间是拿那个凉毛巾就接点冰水然后去冰我的脑门让
我
起来。我
的天哪，
我就基因里就是个夜猫子，虽然我一直在跟我的晚睡晚起这个生物习性来做对抗，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很成功，但是是有一些科学的方法可以去使用一下，比方说晚上的时候就不要看手机看电子设备，然后听一些比较舒缓的音乐，让房间的灯光变暗一些，让你的那个褪黑激素开始分泌，然后慢慢的让自己放松，然后可以 帮助你更快的进入这个睡眠。然后早上的时候可能你闹铃一响，你就把台灯打开，或者让你的老公把窗帘打开，就是让那个阳光能够照到你，这可以帮助你更快的清醒。
我觉得对于你这种典型的夜猫子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确实是，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在中间然后偏夜猫子这些人来说，就是这些方法是会比较有效的。我在跟我男朋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的生物钟肯定是偏向于夜猫子的那一类。
你对他做了什么？
就是每天早上要喊他起床，我就是那一个会把窗帘夸拉开的那种人，
给他脸上敷冰水。
我叫他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再睡五分钟，就这种时候我就会非常生气。你已经起来了，你已经醒了，你已经在滑手机了，你为什么要在床上赖那十分钟五分钟？我就会让他马上起来。后来他也就习惯了，包括晚上我们也会比较早的就上床，然后把手机调到夜晚的模式，然后分别看书。看英文书这件事儿真的会让你很快就入睡，所以慢慢的让他就是睡得比较早了，那可能早上也会比较容易起床。
我觉得可能除了夜猫子成型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有的更大的问题是失眠的问题。因为你们觉不觉得，就是在你睡觉前这一两个小时，如果你的脑子在高速运转的话，你是比较难入睡的。在可能国内的朋友们都在996十点钟才下班，那你怎么可能11点入睡？怎么可能12点入睡？ 对不对？
我现在就晚上睡觉之前就不太敢听播客了，换成听英文播客就容易入睡多了。
真的很好用，大家凡是有失眠问题的朋友们，就是
学一门新语言吧。
对，关键点就是不要看手机，不要刷什么社交软件，然后去看英文。
嗯，
非常好使，亲测好使。
其实刚才开头由我的这个小困扰带出的，可能我们当代人都面临的难题，无非就是一个事情多，一个时间少。那咱们刚才聊到这个判断自己的生物钟，你是晨型人还是夜猫子，这其实是针对时间少这件事情吧。
对，就是还是关于你应该怎么更高效的利用你的时间。
对，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本书叫《奇特的一生》？
没有。
有
多奇特？
这个是如果你搜时间管理或者是之类的书，可能70%-80%都会提到的一本书。
是吗？
这个作者叫刘比歇夫，然后他写的这本书就是讲了他自己是如何用他自创的这套时间记录法来管理自己的时间呢。其实这个方法特别简单，就是忠实的记录你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然后我在刚刚了解到这个方法的时候，你不是都知道我今年在记那个子弹笔记吗？我就在我的日计划里面打算使用它这个时间记录法，就记录我这一天的时间都干了什么。然后记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好像也没有那么神奇的功效啊。然后后来我又仔细的去研究了一下，发现我一上来就给记错了，就我记的根本就不是人家的那个记的方法。我以为是记，比方说早上起来8点到9点吃早饭，
嗯，
然后9点到10点工作什么的，
嗯，
但是实际上他的记录是事件加花了多少时间。就比方说他记的是吃早饭1小时，他是这样，他这样是为了培养你对时间的一个感知能力，就是你记得时间久了之后，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你吃早饭，或者是做一个什么工作，或者写一个什么论文，他要花你多长时间。你记得时间长了，你自然而然你提前就会有一个预判。
我觉得这挺好的嘿，因为你知道我每次出门的时候，你知道女生可能化化妆啊什么的，我在收拾的时候，我每次都催我男朋友说你赶紧跟我一起 get ready， 然后他就会赖在床上或者沙发上，就会说我很快，我1分钟就搞定，我马上就好，你先弄。
嗯，
然后但是呢，明明经常是我好了然后再等他，所以我就觉得你这个挺好的。
嗯，
我下次就给他掐表，让他忠实的记录时间，让他摔到他脸上，让他看看他到底准备出门要多久，下次就知道要麻溜点早点开始了。
这个只是这个方法的第一步，
哦，
就是你在忠实记录之后，你第二步是要对你所有的事项进行一个分类，就比如说你看书、上网课、学英语，这些就可以被划分为个人提升的类别。
OK，
然后或者说你做播客啊、写作啊，或者剪片子，这个可以被分为创造性的事物。然后还有像看电影啊、玩哈利波特游戏啊这些，就是被分为休闲娱乐的类别。然后最后你在分完类之后，你要做一个复盘和分析，就是看一下你各个类别总共花了多少时间。这个礼拜我这样一计算一总结，我发现我在休闲娱乐上面花的时间占了比方说50个小时，但是我在做播客这件事情上花了20个小时，这样的你就知道你的时间花在哪儿了，下一个礼拜你就能更好的有一个调整吧。对，
我本来刚才你说第一部分的方法就是记录下来你的花的是多少时间嘛，我本来觉得那一个方法我已经觉得有一点麻烦，对吧？因为其实我感觉我好像不会去花这个时间去记下来，我可能大概就是哦，这件事开始时候我看一眼表，结束时候看一眼表，但我可能不会去真的拿一个小本本把它给写下来。但是我刚刚听了你说第二步以后，我突然觉得第一步还是可实现的，因为第二步要花更多的时间，
更麻烦。
对，有没有谁可以出一个什么 app 直接就把你这个搞定？
就他好像做这个分析什么，他是需要用到表格啥的，就是他可能有一套自己的东西，就是直接就记在那个表上，然后最后你他分类别记嘛，完了之后把那个合并同类项，完了之后直接拉一个总和就出来了，就可能不太需要你花那么多时间。
我觉得可能入门版的方法就是打开手机，现在的手机都会有一个叫屏幕使用时间的功能，你打开就会发现它会给你计算你什么白天晚上，然后哪些 app 用了你最多的时间，你会看到你到底花了多长时间在王者荣耀上。你比如说我刚刚打开，我今天花了1小时51分钟在微信上，
是
37分钟在小红书上，就非常清晰。
而且你知道现在 iPhone 啊，它这个东西会自动跳出来让你看，
对，
你
强迫推到你脸上，你看看你玩了多少游戏。
每次它跳出来，我都会有点不敢看的感觉。
我也是，眼神回避。我经常威胁我男朋友，你把这个给我打开，你看看你的王者荣耀占多大的比例。
就是我们不这期聊的时候就在说，哎，这个时间都不知道花到哪儿去了吗？你要是用这个记录的方法的话，你就知道你的时间花到哪儿去了。对，这可能就是这个方法，它就是被很多人津津乐道。
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反正至少聊完这么一通，我觉得我更有这个信心去把我的时间安排好。
然后我们也会把今天播客里面聊到的这几个方法记录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
是，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下期见了，同志们，拜
拜，
拜拜。